加福音的信息，路加福音第四章十四节至二十二节，耶稣的恩言。找到的好不好，我们一起诵读这几节的圣经。路加福音第四章十四节至二十二节，路加福音第四章十四节至二十二节，耶稣第一篇的讲章。第十四节，我们开始一起读好不好？耶稣满有圣灵的能力，回到加利利，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四方，他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众人都称赞他。耶稣来到拿撒勒，就是他长大的地方，在安息日照他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站起来要念圣经。有人把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他，他就打开，找到一处写着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高高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禧年。于是把鼠卷起来，交还执事，就坐下。会堂里的人都定睛看他。耶稣对他们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众人都称赞他，并希奇他口中所出的恩言，又说：这不是约瑟的儿子么？在1945年6月，当时美、英、苏、中等盟军开始是加紧去进逼日本。当时苏联已经是进占了东北三省，日本败退，其实日本的投降是时日问题。到了1945年7月26号，以美军为首的盟军就在这个尼米兹号发出最后通牒，要求日本军队投降。当时首相，日本的首相 Suzuki 即是铃木，立即召开这个内阁会议。外相的 Togo 觉得条件不差，极力推荐是接受这个降服。事实上这个历史上称为 Potsdam 的最后通牒一点都不苛刻。个通牒只是要求日本军队、皇家军队无条件投降，不是要求日本政府投降，是皇家军队投降。日本军队可以自由回去自己的国家，日本仍然可以保持住佢呢个君主立宪嘅国制，日本仍然可以咧系继续发展佢嘅重工业。所以从而家嘅角度嚟睇咧，呢、一个最后通牒一啲都唔苛刻。当时呢个日本嘅外相 Togo 就要求内阁系容许佢哋将呢个通牒嘅内容告知所有日本嘅国民，以备日本人咧心理上有啲预备，知道咧日本政府准备投降啦。但系他们讨论结果的时候，当时这个三军总司令极力反对，经过六个钟头的激辩之后，结果日本政府就决定是将这个 Potsdam 这个 ultimatum 是告知整个日本的日本的国民。但他考虑到一点，就是这个最后通牒呢不是官方发出的，只是尼美兹号藉着美国之音是发出这个最后通牒。日本人好讲面子嘅，好讲正规嘅嘢。佢话呢个都唔系正式召回，我哋亦都无需正式嘅回应。佢话我哋等到盟军系正正式式官方提出嚟呢一个最后通牒嘅时候，我哋先至最后通牒。喺暂时呢个时候嚟讲，我哋暂时保持咧系不予置评。到7月28日，呢、這个通牒发出之后，铃木首相就召开咗记者招待会。当记者问及这个通牒的内容和反应的时候，铃木就因为他要将他结果是告诉别人，因为要等到官方来的时候，我们才官方正式接受投降。当时他就轻描淡写的用了一个日本话，一个日本字是回复，这个日本字叫 Mokusatsu。 Mokusatsu 是什么意思呢？ Mokusatsu 这个字几乎是很难翻译成为一个英文的。事实上这个字的意思也都含糊不清，这个字由两个字组成，一个是 Moku， 第二个是 Sasu。 Moku 是什么意思呢？ Moku 是 to kill， Sasu 呢 Moku 是 silence， 即是静， Sasu 是 to kill， 两个夹埋就 to kill with silence。 个意思就是说呢，即是英文就 to kill with silence， 即是直接杀等于安静。那究竟是什么意思呢？真的很难讲。咁其实呢个字翻译做英文呢有两种唔同嘅意思。第一个意思呢就是本来嘅意思，即係不予置评 ,no comment。 本來他就說呢不予置評，等我們正式召會的時候我們才置評。但第二個解法呢就很慘了，第二個解法這個 Mokosasu 這個字呢不理會，英文叫 ignore， 睬你都多餘，不聽使。當時這個讀賣新聞記者呢是一個極愛國的分子，他不能夠接受日本呢是會投降的，於是就將這個 Mokosasu 這個字呢翻譯成英文的時候呢就翻譯呢睬你都多餘的 ignore 了他， totally ignore 了他。個消息一傳開之後，所有其他的內閣成員就大為震驚，但可惜為時已晚。美軍一接到通知之後，採取迅速的行動，就在8月6日美軍在港島和長崎投下兩個的原子彈，就這樣無辜死了數以萬計的人，一字之差將整個的歷史改寫。一個字，不要問我這個是正史就野史，我相信都有些根據的。但這個故事告訴你一個鐵一般的事實，一般人聽嘢呢不是在乎你說，而是在乎去想些什麼嘢。很多人聽嘢是揀來聽的，牧師說嘢呢你會發覺有很多種不同，好像核子摸象，有些就說他講了這樣的，是看你當時的情況，當時你想到什麼，然後去詮釋些什麼。我想我們很多時候都有這個問題存在的，不單止牧師講到，有很多人有不同的看法，有不同的聽法，很多時候我們是揀來聽的，我們教仔女更加是的。有些事我們講千萬次，你洗碗啊，做功課啊，做什麼呢，他一於 Mokosasu， 睬你都多餘。但是呢你說呢喂出糧啦，有零用詞呢，嘩即係那個反應就非常非常的快。所以我得出個結論就係呢唔在乎你講啲咩。我記得以前我細蚊仔返學嘅時候呢，我就套佢放學，我第一句問佢點呀，今日學校點呀，佢梗係俾我一個 model answer 嘅。Fine。返到屋企抄佢功課一啲都唔 fine， 即係一啲都唔 fine。點解呀，有時候我哋都會明白啦，如果我哋父母問佢今日點呀， not fine， 唔好，咁嘅時候你諗下呢，通常呢你就知道個後果係點樣。所以咪講啲你鍾意聽嘅嘢啦，你鍾意聽乜我咪講乜嘢啦。所以呢個世界就係咁樣，揀嚟聽揀嚟講，唔係真正嘅聽，唔係真正講，唔單止聽唔單止講係咁樣，我哋發覺信都係咁樣嘅。有很多人告訴你 Seeing is believing， 看到才信，事實上不是，看到都未必信的，不看到也未必不信的。很多時候我們發覺是選來信的，選來看，選來聽，選來信的。有些時候我們不會不明白，明明這樣怎麼可以歪曲的道理，你打一張報紙來看一看，無論是政治版無論是什麼，明明那些是黑白是非的大道理，但竟然在另外一些人看完全不同了，他選來信的。有啲佢就眯埋眼唔睇㗎喇，有啲佢就擘大眼睇得清清楚楚㗎。我諗下人真係好矛盾，所以馬克吐温就講過一句好有趣嘅說話，我就唔怕，我就唔信有鬼嘅，但我就怕鬼嘅。咁我諗下奇怪㗎，咁你又唔信鬼點解你又怕鬼呢？但事實上我哋發覺好多人都係咁，你問你信唔信鬼，我唔信鬼，但你怕唔怕鬼，哎怕呀，怕鬼呀。即係呢個好矛盾嘅，人就係一個充滿咗矛盾嘅嘢。所以耶穌基督出嚟講道嘅時候，聖經話俾你係充滿咗恩言，有些人去稱讚他，但有些人說嘿，那個不是約瑟的兒子，嘿不信了。很多人是看你，不是看你說的內容，而是看你的背景是什麼，你是哪裡出身。我記得有一次呢，我在三藩市的時候呢，就這個你知道六四之後有很多那些的就是民運人士呢去到美國，當時開一個民陣的大會，咁民陣大會要選舉啲嘢，咁啊其中一樣嘢就邊個有資格去選呢，即係因為你有會員先，咪個個都選得，咁就大家討論到，咁有一個人呢就舉手，即係我就覺得呢，我係喺收音機聽返嚟，就覺得佢講嘢幾有道理嘅，但佢講完之後呢就有人喺度指責，我認識佢呀，佢喺上海呢就即係呢同個女人同居嘅，佢講啲嘢完全唔啱嘅，咁跟住呢就撇咗佢唔使聽㗎喇。即係我諗下，你唔係聽佢講嘅嘢嘅內容，而係睇佢嘅背景。 我哋发觉好多时候都系噶，我哋戴住一啲嘅黑眼，我哋戴住有色眼镜睇嘢嘅，我睇诶呢个人冇嘢出嘅，诶、呢、這个耶稣嘅，诶、我识佢阿爸啫，约瑟啊，点会系有恩言咧？点会？于是我哋就会有一种嘅歧视，我哋就会有一种嘅偏见喺里边。我哋睇唔到，唔系从一个客观嘅角度去睇，我哋拣嚟听，拣嚟信。耶稣基督出嚟传道嘅时候，佢就要面对呢个问题啦。佢翻到去自己嘅乡下传道嘅时候，本地先知是不受本地的欢迎，因为我识他啫。于是就完全抹杀到耶稣所讲，完全抹杀到耶稣所做的。会不会我们很多时候都是这样？有个牧师跟我们讲，他说啊，即是基督教会很奇怪的。香港的教会要请外国的人来讲道的，外国教会要请香港牧师来讲道的。啊，不知道是不是本地都不辣，要请 越远那些就越好一点。是不是呢？是不是因为我们有一种这样的心态在里面，是揀来听，揀嚟信。或者我哋试下嚟睇一睇耶稣出嚟传道嘅时候，路加福音记载到喺第四章记载耶稣出嚟传道嘅时候，佢洗咗泥啦，受咗试探，佢出嚟传道嘅时候，佢讲啲乜嘢嘅恩言，佢用咩策略。首先我哋睇第十六节至到十七节，耶稣基督传福音嘅策略。耶稣满有圣灵的能力，回到加利利，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四方。他在各会堂教训人，众人都称赞他。耶稣来到拿撒勒，就是他长大的地方，在安息日照他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站起来要念圣经。有人把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他，他就打开找到一处写着说。首先我们看看耶稣基督开始传道的时候怎样，用什么策略。大家其实想想这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耶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里面，他用什么方法要告诉这帮人听他就是个尼赛亚？他用什么方法去证明他就是神的儿子呢？他用什么方法去告诉人听他要完成这个救赎的计划呢？其实你想想，这个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是不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事。圣经告诉你，耶稣用传道的策略是什么呢？耶稣满有圣灵的能力回到加利利。原文的意思很有趣，如果直译这句说话可以这样说法，耶稣在圣灵能力下回到加利利。 And Jesus went out in the power of the Spirit to Galilee。 那意思是什么？那意思就是耶稣基督是在圣灵带领之下回到去加利利的地方。第一样嘢好重要，好重要，系路加强调又再强调，再强调喺整个耶稣基督嘅策略，喺整个耶稣基督嘅行动里面，都系喺圣灵带领之下。喺第四章第一节就话，他被圣灵带到旷野受试探。耶稣都受试探嘅时候，系圣灵带领佢嘅。第四章十四节，他被圣灵引领翻到加利利。然后四章十八节，主的灵在他身上。一而再再而三的路加不厌其烦的话给你听，在整个耶稣基督的策略，在整个耶稣基督的行动里面，第一样东西很重要的都是在圣灵带领之下。什么意思？用我们今天的说话来讲，今天教会怎样开始我们的工作？我们要开始一个分堂，我们开始望福堂，开始望福堂，我们在这个教会要开始的工作，我们怎样开始呢？我们怎样开展我们的事工呢？不是依靠 IT， 不是依靠超级明星、超级讲员作我们的堂主任，不是依靠后台老板，不是依靠极之精彩的 program， 乃是依靠圣灵的引导方能成事。今天可能我们是最缺乏这件事，我们开很多会去想想究竟怎么做法。团契我们开很多会要怎么搞 program， 我们用很多的资源想想用什么最好的方法呢？但我们会不会在上帝面前谦卑的祷告，圣灵求你引领我们。在耶稣整个的策略里面，他对圣灵的声音极之的敏感，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我的才能，不是依靠某某超级的明星作为我们的讲员，不是依靠好靓好靓的大的礼拜堂我们教会就会增长，不是，而是问我们是不是敏感圣灵的引导。圣灵带领去哪里？第十四节，回到加利利。加利利是哪个地方？加利利就是巴勒斯坦北部的地方， 由北至到南整个加利利有50英里长，由东到西有25英里阔。加利利呢个名系有一个希伯来名 Galil 呢个字嚟嘅 ，Galil 呢个字先系包围住。原来加利利系俾好多犹太族以外嘅民族包围住嘅，所以加利利系一个比较受外族影响大嘅地方，亦都系一个比较开放嘅地方 ，more liberal。就算我哋今日去到加利利嘅地方探一探啲犹太人，同埋去到耶路撒冷探一探犹太人，你就好容易分得出耶路撒冷嘅犹太人系好保守嘅，但加利利嘅犹太人呢是开放好多，你会见到在加利利一带的犹太人和巴勒斯坦可以走在一起的，但你不会见到在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人和犹太人是走在一起的。加利利一向以来历史以来都是一个比较 liberal 的地方，人口相当的稠密，根据约瑟法所讲记载，约瑟法是一个历史学家，整个在耶稣基督的时代有204个小镇，有300万的人口，土地肥沃，宜于耕种，而加利利都是耶稣的父母所生的地方，他就去到加利利的地方，一个比较容易接受，一个比较容易开放的地方，耶稣就在那里开始。耶稣不是在耶路撒冷开始的工作，耶稣是在加利利开始的工作，一些比较开放一点的人，容易接受新的事、新的思想的思维的人，耶稣在那里开始。他不单止来到加利利，第十六节跟话俾你听，他去到拿撒勒。拿撒勒并不是一条村庄，是一个市镇，里面大概有20000人口，就在这个 Plain of Jezreel 的山上。拿撒勒，如果你有机会 去以色列旅行呢，我们多数都会去拿撒勒的了，里面有几个教堂，即是拿撒勒呢一个很有趣，是一个山，在拿撒勒山的时候可以眺望历史里面发生好多好有趣嘅事。当时一个英国好出名嘅将军叫 George Adam Smith， 当佢攻入咗去攻入咗呢个巴勒斯坦，去到呢一个嘅去到拿撒勒嘅时候，佢就咁样写法：，我企喺耶路撒冷嘅地方里面，我睇见底波拉同埋巴勒打败巴巴拉嘅平原，我睇见基甸打胜仗嘅地方，我睇见扫罗战死嘅地方，我睇见约西亚战败嘅地方，我睇到耶户杀死耶洗别嘅地方，我睇到好似整个世界就活在我眼前。呢个俾我哋啲嘅启示。耶稣基督嘅策略咩？回到自己嘅乡下里边，从自己嘅家人开始，但同时佢唔系净系眼睇到。所以拿撒勒好像一个舞台给我们看到前面整个的世界，恩泽万邦，这个就是耶稣基督的策略。今天我们的策略是不是这样？我们的策略是不是首先我们看那些我们熟悉文化的人，但我们不是只看到我们自己，我们更加远望去周围的人。我想到我们窝福堂，基本上来说窝福是一个比较中产的地方，很可能我哋所讲嘅，我哋嘅文化都系一个属于中产文化。但系如果我哋净系企喺呢度，而唔去好似拿撒勒望远一啲，睇下呢个社会上嘅需要，睇下唔同其他嘅次文化嘅需要嘅时候，可能我哋眼光系好狭窄。上两个星期，我哋播道会有一间孤儿院叫做儿童之家，喺沙田坳道，黄大仙。罗院长同我讲，香港政府的規定，逢是這些孤兒院院舍，那些小孩到18歲的時候就要離開了，無論他讀幾年班，無論有沒有工作都要離開的。資助就到18歲為止，但大多數這些小孩入到孤兒院呢，都是出自一些很複雜的家庭，不少是法庭裁判叫他們進去，到了18岁的时候可能只是到了中二中三，出来找工作又不行，读书又不行，在这个时候出到去可能没有家，以致那个流失率、死亡率，即不是真的死，堕落的机会是非常高非常高。于是他们看见有一个异象， 就起一座宿舍，是专系俾18岁以上的小朋友继续在度住，继续喺有人睇住。如果未读完书，继续去读书。有人捐咗2000万俾佢起咗个楼，但系罗院长话俾佢听，佢需要嘅唔系呢啲硬件，系需要啲软件，系需要有人投身去关怀佢哋，功夫班啦，做哥哥姐姐啦，去睇住佢哋啦，关怀佢哋啦，俾到一啲个温暖佢哋。但系跟住讲句，呢班小朋友都唔容易搞。他們是另外一些的文化來的，他問摩福婆接不接受這個挑戰。我們眼光是不是看遠一點呢？我們眼光是不是只是看到我們周圍呢？就因為我們看遠一點，不是只是看這個四塊牆裡面的。耶穌基督的策略沒錯，他從他自己的家庭開始，但他不是停在這裡，他看遠一點。第十五節說他去到會堂裡教訓人。第十六節，在安息日照他平常的規矩進了會堂，站起來要念聖經。很有趣一樣的，耶穌把握一些關係，把握一些接觸點。其實傳福音其中一樣東西最重要是接觸點。你如果不去接觸人群，你不去接觸人群的時候，你永遠不會傳福音。最容易解決 A 市或者任何傳染病的方法，最好咩？就是將它完全隔離。就好像中國怎樣解決麻風病人，將它隔絕了，是一個麻風村。最容易去砌低基督教的教會呢，亦都是隔離，將所有基督徒混在教會裡面，它外面完全沒有影響力的。不夠一個世紀，基督教就會完全立曬。你想想是不是？所以耶稣基督怎样称呼基督徒啊？你看看耶稣用什么字去称呼基督徒？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们是世上的光。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我就是活水。盐、光、粮食、面包、水。耶稣没有说我就是钢筋，我就是水泥。不是啊，所有呢啲都有个特点嘅，就是渗透。个盐可以渗透落去啲肉嘅时候就防腐，盐渗透落去啲食物嘅时候就会起咗美味啦。啊，好嘢，盐真系一样好有趣嘅。你有冇谂下？你煲鸡汤，你唔落啲盐咧就冇鸡味嘅，你落啲盐咧就唔系咸味，系有鸡味嘅。你落咗啲盐咧就会有个鸡就有鸡味，肉就有肉味，菜就有菜味。妙就妙在呢样嘢啦，但系唯一一样嘢，个盐必须要溶晒喺度，溶化。光一定要渗透落黑暗嘅时候，先至会起咗作用。面包食物一定要食咗身体，然后分化到各地各个身体嘅各部分，渗透啊！基督徒系渗透啊 ，penetrating。今日基督徒唔系渗透社会里面每一个角落，只系自己闭门造居，自己喺度话几好啊！我自己啊，我呢个团契几好噶，啊，我呢一个小组几好啊，摩福堂几好啊，几好！你唔去渗透，你唔去个地方嘅时候，你永远都唔会有作用，永远唔会有影响力。耶稣基督睇到一样嘢，佢需要去接触咩咧？就去到嗰啲会堂。咩叫会堂？原来自从犹太人亡国之后，成个圣殿被毁，他們就去各散東西。於是猶太人就起了一個新的革命，一個什麼革命？他不再去聖殿那裡朝拜，不再需要去到聖殿裡面獻祭，而是他建了很多的所謂的會堂。會堂每十個男人就可以起一個會堂，會堂裡面每個安息日他們去到會堂裡面一起讀聖經，一起去歌頌，一起去研讀神的話語。這個就甚至在今日這個世界裡面有猶太人的地方就有會堂出現。有会堂出现的时候，他们一起是仍然读希伯来文，用希伯来文来读这个新约旧约圣经。所以为什么今天很多犹太人仍然可以讲希伯来文？有不同的会堂，原来当时的会堂的制度就是这样的，不是好像我们有个牧师出来讲到会堂就个个在这里了，然后就唱诗敬拜， 然后跟住有人，你哋中间有啲乜嘢系想同我哋分享嘅，咁、那个执事咧就会俾本圣经佢，佢就打开个圣经，然后分享里边嘅嘢。耶稣基督系惯咗去会堂，佢犹太人出身，于是佢就去到佢自己乡下会堂里边，佢话有嘢分享啦，于是执事就俾咗佢啦，于是佢就攞出嚟讲，佢揾到呢个机会。唔单止耶稣系咁样，保罗都系啊！你睇睇保罗传福音，每一个地方嘅时候，佢就去到个会堂里边，系向嗰啲犹太人传福音。今日俾我哋一样好重要，我哋会唔会把握到一啲嘅接触点，系耶稣基督嘅爱去影响呢班人？我头先讲儿童之家，其实是一个好好嘅机会俾我哋接触，个个礼拜去同佢一齐分享神的话语，会不会这些爱是可以激励到人？就看一看我们康复周围几多的护老院，几多私家的护老院，很多老人家是没有任何一些的心灵里面一些的活动给他们。康复就在这条当中，会不会我们看到这个的、很多这些的院舍里面一些的老人家的需要，很多老人家是什么？没有其他活动，就一是吃就一是睡，睡就吃，没几耐就翻天覆地。我们看不看到这个现象接触点，然后去了，这些可能是我们的会堂来的。耶稣拿到本圣经第十八至十九节，他就打开以赛亚先知书，然后讲耶稣的恩言。他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高高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的禧年，悦纳人的禧年。耶稣读完这段圣经，经文是引住以赛亚先知书六十一章第一节至到第二节。首先我们看看以赛亚先知书是讲什么，个主题是什么。以赛亚先知书第四十二章开始之后，个主题就讲到个受苦的仆人。受苦的仆人其实就讲到个尼赛亚。以赛亚是强调话俾你听，呢个尼赛亚来到呢个世上，唔系用一个嘅征服者嘅姿态，唔系骑住高头骏马，带住成班嘅俘虏，然后进入呢个圣圣地嘅地方，唔系，而系佢用一个受苦仆人嘅心态嚟到世上。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就将呢个受苦仆人描绘得非常的精彩。佢无佳形美貌，佢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他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这个尼赛亚不是好像犹太人想象中一个 Rambo 咁样嚟到，一个救世主，一个满有荣耀，骑住高头骏马，带住成班嘅胜利者走嚟，带住个 V 字形话嚟啦，我嚟拯救你啊！唔系啊，佢无佳容美貌，被藐视，受鞭伤，众人嘅罪孽都摆在佢身上，但系以赛亚先知书就话俾佢听。他因为这样的缘故，那些盲眼的就得看见，被掳就得释放，受压制的就得自由。这个就是神悦纳人的禧年。什么叫禧年？原来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每五十年之后，每五十年之后就有一个叫禧年。这个禧年就释放了一切，赚钱的不用还，什么都一新的开始，一个完全新的开始。渐渐这个字是解读一个新的时代开始，尼赛亚来的时候启开一个新的时代。这个新的时代，被掳的得释放，瞎眼得看见，受压制的得自由。尼赛亚来到带来一个新的景象。但是留意，当我们比较一下路加福音第四章十八至十九节同埋以赛亚书第六十一章第一节至到第二节嘅时候，我哋发觉有一样嘢系好唔同。耶稣冇读晒整段圣经，耶稣系留咗啲好重要、好重要嘅嘢。嗱，你睇一睇，大家睇一睇住路加福音 第十四章十八节至十九节，你睇睇住。我一路读嘅时候，请你一路睇住十八至十九节。而我所读嘅就系先知以赛亚书，先知以赛亚书第六十一章一至至二节。先知以赛亚书第六十一章一至二节话：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高高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治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报告耶和华的恩年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安慰一切被爱的人。看不看到耶稣留了哪句？耶稣留了哪句？我神报仇的日子。以赛亚先知书里面有一句叫神报仇的日子，犹太人心目中来到，即是说当这个尼赛亚来到的时候，他要做两样东西。第一样东西是带来新的改变，被掳的得释放，黑眼得看见，但同时是神报仇的日子。所有敌对神、敌对神子民的人是会遭殃、审判、被报仇。这个尼赛亚来到，一方面是拯救，另一方面是咒诅和审判。但是耶稣却是讲一半，不讲一半。耶稣说，我来的时候要叫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但他特别漏了，这个是神报仇的日子。为什么？耶稣搞错了？绝对不是。你要明白一样东西，是旧约先知、旧约人看东西呢，是从远处观看，用个英文字来讲，是一个 telescopic view。 什么叫做 telescopic view 呢？我记得我以前在三藩市住的时候，有时我和我家里去旅行，是翻山越岭呢，是 去黄石公园，揸车去黄石公园。当我离开三藩市，一路向着洛杉矶出发的时候， Rocky Mountains 出发的时候，离远望以为只有一个山，前面一个高山。但当我们车一路上山攀过山的时候，原来发觉不是一个山，山后还有高山，高山之后又有高山，再高山，再高山，然后后面就一连串的高山上去的。但是从一个远处望呢，以为只有一个高山，这个叫 telescopic view。 现在你望大半山都以为只有一个高山，一个峰，但你上到去的时候，你发觉不是的，一个山后还有一个山。旧约睇尼赛亚降临嘅时候，就系呢个从远处望，就以为尼赛亚嚟嘅时候，既有拯救，亦有审判。但系到耶稣基督嚟嘅时候，尼赛亚嚟嘅时候，原来发觉佢将呢个分开两样，先有拯救。当耶稣都第二次再嚟嘅时候，先系审判嘅日子。所以呢个时代啊，耶稣基督第一次嚟，同埋第二次嚟之间呢个时代，我叫恩典嘅时代，拯救嘅日子。希伯来斯话：你知唔知而家就系拯救嘅日子？而家就系恩典嘅时代。好可惜，咁我哋睇嘢唔系咁睇法，完全唔系咁睇法。第一，我哋以为耶稣嚟永远唔会有报仇嘅日子，耶稣冇提，但你唔好忘记，嗰、那个系 not yet， 仲有 already 已经系神嘅拯救嚟到 ，not yet 即系话将来 会有神嘅审判，亦都有啲人以为期望耶稣基督而家就系审判，点解耶稣唔审判呢？施洗约翰被拉坐监嘅时候，你将拉嚟到，点解仲未成审判呢？于是佢就差遣个门徒问：喂，你问下耶稣啊，佢又咪嚟将拉？耶稣怎样答？你告诉约翰听，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瘸腿的得医治，照样讲完这些。耶稣他是想告诉约翰，告诉约翰的门徒，告诉我们所有人听，上帝是将审判日子延迟到耶稣再来，现在仍然是一个恩典拯救的时代。但有一天，有一天主耶稣再来的时候，那个就是审判，就是审判。弟兄姊妹， 咩意思？而家唔系审判嘅时候，而家唔系咒诅嘅时候，咒诅嘅时候要等耶稣佢哋再嚟，审判嘅时候等耶稣佢哋再嚟。而家系一个恩典、怜悯、医治嘅时代，但可惜喺今日呢个世界里边，我哋好渴望嘅系乜嘢？我哋好渴望嘅上帝立即审判。点解容让恶人喺度得逞？点解容让呢个世界有咁多嘅罪恶喺里边？点解容让有好多好多呢啲嘅不义喺里边？我哋求上帝即刻要审判佢哋，睇唔到耶稣基督所讲话，被掳嘅得释放，黑眼嘅得看见，瘸腿嘅得医治。呢个系一个仍然系充满咗恩典、怜悯、医治嘅时候。今日我哋做信徒，系咪带住一个咁样嘅态度咧？恐怕喺今日香港呢个地方，太多怨气，太多咒诅，包括基督徒在内，太多太多要求上帝即刻嘅审判，唔识得咩叫做恩怜，唔识得咩叫怜恤，唔识得咩叫做宽恕，唔识咩叫做医治。有一日主耶稣再来的时候，那个会是一个审判的日子，但是今天仍然是一个受苦怜恤的时候。我们看见众人的反应怎样？二十二节，众人都称赞他，并稀奇他口中的恩言。这个所谓恩言不是说耶稣很有风度，那不是，是说耶稣基督的说话的内容是充满了恩典，充满了恩惠的言语。但跟住下面一句攞命了，那个不是约瑟的仔？于是圣经讲，他们就抨耶稣走了，这个不是约瑟的仔，耶稣就是约瑟那个儿子嘛，我们识他啫，怎会不识他啫？于是就将耶稣基督恩言全部抹杀。弟兄姊妹，我们会不会都是这样？我们对耶稣基督的恩言有什么回应？我们是不是只是断章取义，而不是看他究竟今天跟我们讲是什么信息？今天我们是不是就是要求上帝立即要求审判，而我们没有全怜悯的心？今天我们的听到是有什么态度呢？求主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懂得打开我们的耳朵，容纳耶稣基督的恩言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又见我们的心就好像耶稣一样，是充满了恩典、怜恤。耶稣保罗说，审判是在他，不是我们做审判，审判在神手里面。今天我们需要的是学习宽恕、怜悯、体谅、医治。求主帮助我们，请我同心低头，我们同你祈祷。